请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啊。这段圣经是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这里我们的圣经里面这样讲说，这个是使徒保罗将他的一些的话讲给他的，好像他的儿子一样啊的一些的话，就是他的那他的可以说是徒弟或者是学生跟他的好像是保罗的门徒一样，他就跟提摩太这样的讲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守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前身，好像那照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赛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段的经文是使徒保罗跟他的学生讲的一段的话。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大家想起一些什么东西呢？福音，圣经跟我们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他的。圣经给我们讲，也是使徒保罗所讲的话，他说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好怕在别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好怕在我们的同事面前说我是信主的。我们害怕说如果我这样去承认我自己是信主的时候，人家是会说我是一个傻瓜，为什么你这样的迷信去信那这些什么叫做老外洋鬼子的宗教。我们好怕，但是保罗跟我们讲，这是神给我们讲的话，不要以福音为耻。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其实好多人不认识耶稣。如果你是已经认识耶稣的人，你已经是相信主的人，你曾经受过主的恩典，你明白主的恩典，你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明白，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上实在太多人，他们就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这个的救恩，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好多的苦，在心里面受到好多的痛苦在里面，他们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们不知道他自己活着为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自己遇上困难的时候有什么人可以帮他，他的心里面总是好像很孤单很寂寞。你已经是信主了，你要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是否为着我们已经所相信的福音而感恩呢？我们要为着我们已经得着的福音而感恩。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不对？好多时候我们只是懂得去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一个。我们要学习感恩。什么叫感恩呢？要建立一个感恩的心，就是我们从 positive， 就是从正面的去想。比如说有人倒了半杯水给你，那你怎么样去想呢？有人倒了半杯水给你，你想有得到一杯水，但是有人只是倒了半杯水给你，那你怎么为什么感恩呢？为着那已经有的半杯水感恩呢？如果今天晚上你太太煮给你的菜不好吃，那你怎么样说呢？你感谢神给我有这么好的太太给我煮饭煮菜为着她给你的感恩不要为着这个菜不好吃而埋怨。我们要 学习感恩的心，我们也要学习感恩上帝已经给我们的福音。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就有一份的动力推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有动力去做一些感恩，因感恩而发出来的东西去做。我们看看刚刚我们读到 的那一个的刚刚读过的那一个的二章一节啊，那里说：“我儿，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刚强起来不是只是一个的领受，不是只是一个明白，只是坐着听到了，我知道了。刚强起来的意思就是不但明白，不但听过，不但领受，而且有行动，有目标，有方向，有承担的去做一点事情。这个就是刚强起来的意思。我们要为主有方向。其实我们的主已经给我们了生命的目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福音，感谢您跟我们，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你所造的被造物。在你面前，主啊，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心意，要我们完成的目标。主啊，愿意我们都在你面前，我们领受到主你给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去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有目标，有方向，有承担的去做，有行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有什么人生的目标呢？有些人的目标是要赚多一点钱，赚钱就是他的人生目标。有些人的目标就是面子啊，名誉。有些人的人生目标就是享受，生活安定，事业成功。有些人追求是一些非物质的理想。你追求的是什么呢？人生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人生有什么意义，是一个夸民族、夸言语、夸社会阶层、夸很多东西的一个的问题。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国籍的人，你有多少钱，你事业多成功，你开的是什么车，你同样的问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前一阵子有一个的话剧，这话剧好特别啊，一个小时的话剧，那里面的话剧只是有一个人，这个男主角走出来，他只是做了一个事情，一小时都是这个，整个话剧都是做这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出来把鞋子脱掉，然后就把鞋子穿起来，整个小时都是做同样的动作，脱鞋子，穿鞋子，脱鞋子，穿鞋子，做了一个小时的话剧。人去看这个话剧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你好像欺骗我的钱了。我去看这一部的戏剧，你给我看的就是穿鞋子脱鞋子。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细心的去想的时候，其实这部的戏剧好有意思，它要反映的就是人生就好像只是每天早上起来穿鞋子，晚上就脱鞋子，穿鞋子，脱鞋子，一生就是这样过了。那好像我们每天就是洗碗、做饭、洗碗、做饭、洗碗，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去过，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吗？有一个的小说家他说：“我不想。”我死了以后呢，我的后人呢，啊，去找我的墓碑，啊，千辛万苦了，啊，在山径里面走了好久的时间，啊，经过了丛林，杂草，后来找到了我的墓碑， 打扫干净之后，看见我墓碑上面写的什么呢？看见我写的就是一声准时交 mortgage， 准时交 mortgage。 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吗？脱鞋穿鞋，脱鞋穿鞋，洗碗做饭，洗碗做饭，准时交 mortgage， 准时交租，我们的一生就这样过吗？一定不是。神创造人有他特别的原因，特别的目标。其实人生有什么目标，人生有什么意义，是跨时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我们照相机呢是黑白的啊，现在的照相照出来的我们都不用晒出来了，都是在电脑里面，它都是彩色的啊。我们从前呢，我们照相机拍出来是黑白的啊，而且要放一个胶卷里面。我看好像可能大家没，如果年纪小没有见过什么是胶卷 ，Kodak film 啊，这是柯达胶卷啊，放进去啊，如果拍完了之后呢，要放到个黑房里面去，用这个特别的灯光啊，然后用药水把它晒出来，就是一张的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叫做高科技。我从前小的时候，我用那个电话呢，现在手机电话大家都有啊，那是用嘟嘟嘟，就是 digital， 用手按一二三四五。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电话是圆的啊，一个圈啊，那薄的，比如说九就是嘟嘟嘟九嘟嘟嘟嘟嘟嘟九，是这样。那个电话是那个时候，如果可以用这个电话呢，已经高科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打字机啊，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啊？现在没有人用打字机，我孩子什么叫做打字机呢？我以前小的时候我要去学打字啊 ，A B A F D G， 那样这样去学，那个时候已经叫高科技。我们有个词，我在香港出世，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个字叫做摩登，不知道大家在国内有没有这个字摩登。就是用英语翻过来的意思，就是 modern 就是现代化的意思哈。modern 摩登，所以我们有摩登的衣服，摩登的发型啊。那时候男人要做到自己好摩登呢，我们就要穿西服啊。到哪里去我们就穿西服的，不是我，是我爸爸妈妈。我爸爸他去公园里面去玩都是穿西服的。妈妈呢要弄一个高的那个头发啊，穿高跟鞋啊，穿一个长的裙子啊，到公园里面去玩，他们都是这样打扮。他要表现自己是一个摩登的人， modern 现代化的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不想自己好像从前那个土的样子，那个农业时代的样子。在摩登时代之前就是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人他们穿的就是好像好土的，他们就反传统。他们这样穿的我现在不穿，他们这样的打扮我现在不用这样的打扮，我要反传统，我有一个新的做法。于是就他们就穿起他们的衣服啊，做起他们的工作，用着他们那些高科技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前进先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好先进了，比起农业时代已经好先进了。他们的人生问题有没有跟以前的不同呢？没有啊，都是一样。我看那个时候那些黑白片的电视剧，他们讲的也是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吧，反映的人生的问题，人生所烦恼的，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问题都是一样。其实跟农业时代的跟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他们以为自己前进了，以为自己是高科技的人了，我们前进了，但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一样，人生追求的问题，要追求的都是一样。那我们现在呢？ 现代化之后又是怎么样呢？现代化就是现在我们社会学家叫我们现今的环境叫做后现代化时代。后现代化顾名思义就是现代化之后的时代，后现代化。我们也是要在表明我们前进了，我们又是在反传统了，我们比起当时那个所谓现代化的还更加现代了。意思我们穿的衣服又改变了，从前那些女人穿的我们现在不穿了，那些什么那些长长的裙子我们现在不穿了，从前男孩子到公园里面去穿西服，我现在不穿，我现在要穿的是牛仔裤啊。后来牛仔裤也觉得土了，要穿一些有洞的牛仔裤啊，破的牛仔裤啊。从前女孩子是戴着一个耳环，现在不是一个耳环，现在好几个一堆耳环，而且不是女孩子戴，男孩子也戴，好多的耳环、臂环、肚皮环。我们要反传统，我们要证明给人家看，我们已经前进了。我们从前，我们尊重的道德伦理，尊师重道，尊重权威，现在没有了。现在后现代化的人，他们都不讲这个的，他们觉得这个就叫做前进。从前什么一男一女的婚姻，现在他们觉得过时，我要反传统，反传统，我不再做这个东西，我不再尊师重道，我不再列服于权威。我们看到现在的后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好像没什么奋斗心，没有什么高尚的理想，什么都没有所谓，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就是没有什么方向。这个就是后现代化的社会学家给我们看到的现象，反叛性高。其实他们正在做什么，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又是反传统，把上一代的思想反过去。他们以为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一直在反传统，我们就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能够解决吗？其实也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从前一样，人要寻找是什么呢？其实人要寻找就是寻找爱和生命的意义，跟现代化的人和农业时代的人要寻找的都是同一样的东西。无论你是工业时代、农业时代、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人，或者是将来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要寻找的都是同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人里面真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爱和真正的生命的意义。人类以为从经济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定繁荣，从而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我们以为寻找黄金美梦，我们寻找了我们就可以有人生的意义。我们以为找到四个字是房子、车子、老婆子、子女，我们以为找到这四个字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人生的意义。但其实好多人都得到了，他们确实说找到了又如何，也是内心一片的空寂。其实科学越进步，我们刚才我们看到我从前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现在来看是低科技哈。我们从农业时代到现在，我们的科技进步了好多。那宗教思想、宗教信仰减少了吗？从前我记得有一位领导人说， 啊，这个宗教信仰是人民的鸦片，精神的鸦片。但是我们看西方社会科学这样的进步，他们的宗教数目减少了吗？没有啊，现在的宗教比从前什么时候都多。我们现在多了好多的宗教是大家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好多老外，他们追求这是什么东方的神秘，他们追求东方啊，我们好多从前我们已经做过的东西，什么打坐了啊，他去追求，追求东方那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有好多的方法与那些不同的神灵去交往，什么星座了、水证呢、儒家风水命理、讲相，他们什么都去追求，还有他们看什么树叶、茶叶，他们现在看呢，是追求看看自己的命是怎么样。科学越发达，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追求的灵那个与神灵交通交往那个心一点没有减少。好多人现在在追求什么宗教多元化，就是信什么都可以，这是殊途同归，他们觉得是这样。宗教越多，科学越发达，宗教数目没有减少，这反映是什么呢？人里面的需要不是接着科学的话都可以能够得到解决。现在医学家跟我们讲，21世纪里面最影响人的病，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癌症，而是精神病。精神病，关于精神的病，现在越来越多，是对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影响的一个病。现在在美国用在精神科药物上的金额是破纪录的这么的多。所以我们看到社会发达，科学发达，但是人的心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性，我们有个很大的需要，这个需要到哪里去寻求呢？就是创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必定，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必定与这位创造的主有关。就好像这个扩音机，这扩音机的被造就是跟那个造它的主人有关，对不对？造它的主人就是啊，我希望造一个扩音机出来，把人的心扩大，让大家都可以听到。如果这个椅子被造，这个椅子的意义必定与造它的主人有关，对不对？这个椅子被造，因为它的主人知道它的人希望这个椅子能够承托人的重量，给人安妥的坐下去，对不对？因此我们如果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必定与造我们的主人有关系。因此我们要寻求生命的意义，我们必定要回到创造主的面前去寻求，不是从，也不能够从其他的途径可以找得到，不能够从科学经济上面可以找得到，一定要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去寻找。如果我们从其他途径所找回来的，我们只会使我们沮丧。神给我们讲，特别是神接着使徒保罗跟他的门徒讲，他现在生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标呢？2章3节说，保罗跟提摩太说，要叫提摩太与他一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什么同受苦难，太不好听了吧。人生不是要去享受吗？人生不是要去寻找欢乐吗？人生不孝不是人生 的目标不是去享受吗？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会去受苦，好像太不精彩。一章八节说，所以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做仇犯的人为耻，倒要让主的能力为福音的缘故与我 同受苦难。他不精彩了吗？为什么圣经这么这样的跟我们讲呢？大家知道一点，我们信的这个福音，如果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的真道，是神的真道，是光。但我们住在这个的地方是黑暗的世界。以弗所书二章跟我们讲，我们现在住的是一个的幽暗的世界，是被魔鬼操纵了的一个黑暗的世界。光要照在黑暗里面一定不太容易。真理，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真理，真理就是一切的诚实无义公平公正公义，一个光明的地方。光明和黑暗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你所信的福音是真道，你和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一个幽暗的世界，必定有冲突，必定有好多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信的福音和这个世界所相信的价值是一样的话，那你信的是错的福音，对不对？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这个世界的人跟我们讲什么呢？这个世界跟我们说吹牛的人有福了。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这个世界跟我们讲什么呢？有你有感官刺激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但这个世界说什么呢？这个世界说弱肉强食的人有福了。你要强，你要不要做个弱者，你要做强人。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啊。耶稣说饥渴莫义的人，饥渴莫义的人有福了。在这个世界说吃多一点食饮食奢华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这个世界确实说什么呢？不是怜悯，这个世界说心狠手辣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心要清。但世界说复杂的人才有福，你做人不要那么简单，就复杂一点。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是这个世界说狡猾的人有福了。以上都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八福，我们这个世界所相信的跟他完全相违背。如果福音是真的，你所信的福音是真理，而这个世界的思想是好像比弗所述说讲的是幽暗的世界，那你所相信的和这个世界的相信的是相反的。当你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必定会受到好多的不同的地方，使你有苦难，对不对？所以我们清楚看到，我们世界其实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表面的、虚假的，但神给人的却是永恒的、彻底的、真实的、丰盛的。 这个福音。我们要做，我们要拣选那样的生命呢，是一个短暂虚假的富乐，还是神给我们真实丰盛的生命？如果你要选择这是一个丰盛，主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就要好像保罗所讲的，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因为我们不同，我们必定有不同，我们必定要付出代价。今天经文给我们讲，保罗用了三个例子讲出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和要当做怎么样的人。保罗用了三个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他就用军人的例子，在第四到六第六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前身，好叫那招他的到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用军人的这个的情况来做一个例子，他说做一个军人，如果你要做得好，你要怎么样呢，就不要把事物前身，专心一致的做好你军人的责任。你做的事情就是要为着招你当兵那一个人的喜悦，对不对？你要做好一个军人，就是啊，你为着你的司令，那个司令招你当兵那个司令，为他的为着他而做，让他喜悦。你又把那个事物不让他前身，对不对？这就是做好一个军人的要做的事情。第二，他就是说，若在场上比武的，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如果你在场上去啊比赛的时候，你就要按着规矩。如果你不遵守规矩，你就给人家淘汰了，对不对？你不能够去拿第一啊，你要按着规矩。如果你不按着规矩，就不能得到这冠冕。第三个例子，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个农夫劳力了，辛辛苦苦的种下了田了，往后几个月之后，他就能够得到这个粮食。这个是必然的结果。如果他不去劳力，不去做好他应当做的事情，不去用心去做，几个月之后他怎么能够得到粮食呢？其实保罗就用这三个的例子跟我们知道，当你要做好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做尽好一个本分的时候，你就要付出代价，你就付出代价。你要做好一个身份，你就要付上代价，你要为这件事牺牲，你要为这件事改变你的做法想法。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到时候你就会有收成。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们，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我们要付出代价。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该活出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要付出代价，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要付出代价。我们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必定会面对挑战，我们要做好准备。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就好像保罗在第三节我们刚才看到的，与我同受福音的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现在大家明白这苦难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和这个世界不同，我们就要当紧我们当紧的 责任，面对应当面对的挑战，我们要做好我们的自己。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算掉生命，凡为我算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类一直不断地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其实人如果不明白生存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定不下目标。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定下目标，对不对？人不断地去寻找意义和目标，人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科学领域里面，在不同知识、经济、宗教上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但是得不到满足的答案。人接着反传统，我们刚才看到一直的反传统，以为反传统我就进步了，以为反传统我们就能够寻找到生命的真意，但是反来反去仍然是找不到生命的真意。人需要的是什么呢？人需要其实就是很简单，回到创造主那里去，回到上帝那里去，和上帝交往。创世纪跟我们讲，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与主、与创造主交往的心。这个交往的心就是一直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回到上帝的时候，这个的心就能够得到填满，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明白我们被造的因由。因此我想邀请在座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给你一个挑战，就是跟这位创造你的主有一个的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我愿意明白你，我愿意去与你有一个交往我们可以之后我们做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好高兴一件事情，我30多年前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在那个时候我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我跟神讲，神，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我就这样的，神就我就认识了神很高兴的事情，以及30多年前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也邀请你去相信耶稣。如果你是已经信了主了，刚才我们有好多人也出来拿饼和冰杯已经是受浸了的基督徒，我也给你一个挑战，就是虽然你已经信了主，但是你的生命是否交给主来管理呢？你心里面这个的开车这个的主人是你还是主呢？你现在是不是好像我是信主，但是其实我一脚打两船一脚踏两船，一脚是踏着世界，另外一脚踏着主。一个挑战，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里唯一的驾驶员，好不好？如果你要做一个好的军人，你就要有军人的行为；如果你要做好一个运动员，你就要有运动员的做法。你若要得到真的生命，福音的真的生命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有天国子民的行为。我们不要和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同，因此我们会遇上困难。在几十年前，有一位的弟兄，他的名字叫海德。 海德是在东欧里面的一个国家当高官的一个人，到后来逃了出来，从东德的地方逃了出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看到从圣经里面，他看到天国的福音那个的高尚，比起他从前所相信那个什么主义、什么的思想，高尚的好多倍。因此，他期望在教会里面能够看到基督徒那一份的动力和活力，因为他知道这原来基督教里面所相信那个神是这么伟大，他们的理解是这么的高大高尚，这么的远，这么的伟大。因此他想看见基督徒那一份的动力，但是他到了一家的教会，他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从前在我国家里面那些信奉那些自己的主义的人，尚且为着自己的理想牺牲，制定目标，努力推行，为着他们的主义思想奋斗。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们认识这么好的福音，有这么远大的理想？这个理想比当我自己所信的那一些的主义不知道好多少倍，但是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却是这样的无动力，没有活力。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今天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这样的没有动力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愿意为主而活。你信了主了，你受了死洗了，你愿意为主而活吗？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的确需要让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舍己，舍去我们自己，让十字架挂在我们后面，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人生主已经给我们目标。感谢主，他已经给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被造，是吧？我们都是已经不同，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同。主，我们当我们找到呢你这位的创造主之后，主啊，我们也知道人有罪，但耶稣你来的为我们承担了我的罪，我让我成为了神的儿女们。今天让我，求你让我活出当活出的生命，就好像军人、农夫，他们都做好自己要做的本分。让我这一位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也活出我当活出的样式。谢谢你，请你帮助我，你叫我，你让我知道我和这个世界已经不同，因此我会面对一些的困难，求你帮助我，让我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